哈利路亚，感谢神，神住就是有医治，有神就有医治，对吗？今天很开心，我跟 Lawrence 也是香港610灵粮堂的小组长。我们不是传道人，我们也不是牧师，我们只是在我们母堂念那个学房。我老公比我厉害，他念了一年的日间学房，我是念职场的夜间学房。我们非常谢谢清水牧师让我们今天来这个讲台来分享。
但是我们是名校毕业的，你们很多人以后都会。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神迹的时代到了。大家有没有去过喝喜酒去筵席？我也去过，常常去筵席呢，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吃，吃不完的东西，然后有很多人倒酒给我们喝，喝不完的酒。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去喝喜酒。可是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酒不够了。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些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我们先来一口气把它们全念完，好不好？
好，
一二三，请。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行。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上好的，等客喝足了才绑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我们第一个题目就是有困难才有神迹。酒用尽了，酒用尽了，主人在众趁友面前会非常的出丑啊，会大的破坏他的人际关系，也会让他非常的掉链。主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会没有酒啊？可能因为他这个主人家，他的家的经济环境不是很好，他没有能力预备足够的酒，但是也可能因为当时候呢，在历史上那些犹太人啊，他们会去别人的结婚的时候呢，他会带一些酒过去，所以如果别人的婚宴的时候你没有带很多酒，可能他们来你自己的婚宴的时候他就没有带很多的酒，所以就我们看可能这个主人家就平时是没有很慷慨。我们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了，她可能真的很厉害啊，因为这我们看见这些管筵席的人都不知道有发生了这个问题啊，但是他就知道，然后呢，他就告诉耶稣，期望他能够出手来帮助，因为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你知道耶稣的身份是谁啊？神的儿子，对，他是神的儿子。在我们福音里面呢，约翰福音就是最强调就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圣经说， 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觉得他的回答很好不好啊？哇，很不好哦，很没有礼貌，是不是？我们不会跟我们的妈妈这样讲吧？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哎，我就看看国际版的圣经，它的翻译是怎么样？他说：“妇人，为什么你找我参与这个事情？”啊，这好像比较好。为什么他会说妇人？因为我们刚刚说，耶稣知道玛利亚的想法，玛利亚的想法就是你是神的儿子，请你出手帮忙行一个神迹。耶稣用他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回应，就说妇人，就不是母亲啊，原来是对的。然后他就说，哎，为什么你找我参与这个事情啊？其实也是非常温和的一个回答。走不用进，其实神迹是不会来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酒用尽的时刻？就是喜乐变为愁苦，丰富变为缺乏的时刻，有的。我们有些人婚姻出现问题，孩子出现问题，交往的人感情上出了问题，工作的人事业上出了问题，我们都曾经遇到酒用尽的时刻，我们非常不愿意碰到这个酒用尽的一个环境。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求神过？神啊，求你给我多一些困难，我就可以更好，我就可以更提升。你有这样祷告吗？都没有，我们都没有。所以来到这个环境里面呢，是大家都很不愿意。但是我们看见，如果我们都没有来到这个地步的话，其实神迹没办法来。我们去年2017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张牧师、主任牧师就说，2017是一个奇妙2017。我们觉得啊，如果是奇妙，应该很多神迹，所以我们就发达了。他领受是2017有很多神迹啊，我应该有份。但是，我们没想到一月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张牧师有他的脑有轻微的出血，所以他要做一个手术。这个手术里面呢，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死亡，三分之一的人会瘫痪，然后只有三分之一人会存活下来，但不知道存活的品质有多高。那么大家都非常的为他祷告，然后他的领受就是他又成为神说他，你又成为一个以西帖，以西帖是个王后啊，怎么我们的主任牧师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王后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出来之后，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手术是怎么样呢？把一个机甲，一个金属的机甲，从这里的血管就一直通过你的血管，就放在你的脑里面一个小的血管里面，然后就这个支架就可以就让血可以继续通过。那么后来这个医生就给他看这个金属的支架，就看见原来他的形象很像这个王冠，就很像一个王冠。原来他头上就戴着这个金冠冕，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以西帖。 哇，那么奇妙！然后他的健康比以前更好，非常的健康，非常的精神。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如果没有这个非常大的危机，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一个那么大的神迹，可以有那么奇妙的2017。感谢神！所以在困境中，我们要赞美，主人看到这个酒用尽，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哎，真的倒霉，真的难过，真的。如果是 Lawrence， 是很喜欢去骂自己的那种人呢，他会说，哎，为什么我都，哎呀，我都没有预备好了，为什么我就这样子？但是其他人有一些人我认识的就会说，神啊，你为什么你没有预备好？你为什么没有为我预备好？就埋怨神也会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但是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不要这样，两个反应都我们都要拒绝，我们要赞美，因为我们要相信在神让我们走到这个酒用尽这个环境里面，一定有非常美好的心意。我们要宣告，我今天要看到神迹，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好，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跟你旁边的人宣告，我今天要看到神迹，要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奇妙的作为。Amen。 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大点呢，就是预备好，我们就可以迎接神迹。那我们看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回应。然后我们也发现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发生了。明明在第四节，耶稣就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是耶稣说的吗？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耶稣还没有正式出去服事，要行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我们刚刚读完整个经文呢，就看到神迹已经发生了。怎么这么奇怪？明明耶稣说行神迹的时候都没有到，可是耶稣仍然为玛利亚行了一个神迹，一定是跟玛利亚那个回应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就看看玛利亚怎么回应。他就说，他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如果你是玛利亚，你能不能够这样平静安稳的去这样子回答呢？刚刚你肉身的儿子才跟你说，妇人，你这是做什么？你找我来做什么？你会怎么样回应？如果是我们一般人，你个不孝子，你不孝子，你这样跟我说话，我养你那么大，我求你一个小事情，你不帮忙就算了，你还这样跟我说话，你一点礼貌都没有。可是玛利亚没有这样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很会分辨，她知道现在跟她讲话的不是她肉身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在跟她说话。所以我们要拿着这个恩膏，就是当我们祷告神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如果是从人来的，你用人的回应是 OK 的，可是你知道是神跟你说话，你的回应你就不能埋怨神了，你就不能去骂他了。你如果知道好像玛利亚一样，是神的儿子回答你，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跟玛利亚一样，他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听到神跟你说什么，你就顺服去做。 这个是你会经历神迹的第一步的回应。这个是你经历神迹的第一步的回应。这个一般人如果我们用血气的话呢，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得着玛利亚的恩膏，她很强的这个恩膏。当她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许配了给约瑟，可是还没过门啊，圣灵就跟她说，你会受怀圣灵的感应，是怀孕，你将会怀孕。你看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在当时的时代，如果被人家发现她怀孕会怎么样啊？会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她可是她很会的分辨，她知道这个吩咐是从神来的，所以她就跟神说，我宁愿尊主回答。她就默默地承受了这个神吩咐他做的事情，神就会保护他。所以他生耶稣的时候，这个又是一个神迹来的，还没有结婚，可是是圣灵感应他来生到耶稣。所以我们都要拿着这个恩膏，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回应我们，我们就要听神的吩咐。神怎么样吩咐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做。这个是一个用信心去顺服的一个观点。可是呢，你这样子顺服非常好，可是神迹还不够构成一个神迹发生，还要怎么样预备好我们自己呢？第二步，我们看那个佣人要做一些什么。照人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满两三桶水。那我呢，就有机会去过以色列，特别去过迦南婚宴的那个地方，去看到摆设了一个石缸，就是圣经形容的这个石缸，我去看过，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两三桶水呢，那个桶应该也要很大，才能装满这个石缸。那所以呢，大家用数学算一下，六口那么大的石缸，你要用三桶水才装满。如果要装满六个石缸，要多少桶水？18桶水哦。那些佣人呢，就要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很用努力的在放这个水。他也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可是那个佣人一句话都没有吭声，他就顺服去做了。这个是第二步，我们用信心去顺服，也要用努力去顺服。这个要花力气的，你要走18次的。可是这样神迹还没有到来，还有第三部曲。第三部曲就是怎么样呢？耶稣就对那些佣人说，哦，非常好，你们做得非常好，石缸都载满了水了，现在可以掏出来了，送给管筵席的。这个是你第三个需要克服的问题。你倒进去的是什么来的？清水来的。现在就要倒这些清水去招呼那些宾客。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那些宾客一尝到，啊，你这个什么佣人呢？拿水当酒，你想骗我吗？然后就告状的话，这个佣人会有什么后果？他就会可能被 fire 掉。你不称职，所以这个佣人呢，他要超越他的理性，才可以去顺服这一个耶稣叫他做的事情。因为叫他掏水就走出去，除了要超越他的理性，他还要付代价。什么代价呢？要承担后果的代价， 有可能他的工作都没有了。这个顺服四部曲，所以我们常常有人问我们，你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呢？我们通常呢都会说，是啊，我们都很听话的，牧师跟我们说什么我们都做啊，小组长跟我们说什么我们都做啊，老板跟我做什么我们都做啊。其实你细细的去想，如果是简单的事情我们会听，如果是很辛苦的事情，好像要单走十八次的，你可能就先有一点点的抱怨，也不是立刻听。然后如果要你超过你的理性，跟你所想的不一样的话，你也不会立刻听，你会跟他去辩护，真的是这样吗？有什么用吗？这样子。再来，如果要你付代价，我们也未必立刻听。你知道吗？你不是立刻顺服，你只有 99% 顺服，就等于不顺服。顺服是百分百顺服。我们这里看到玛利亚非常有信心的顺服，这个佣人也非常的顺服，一个问题都没有问，真的听，他真的是听玛利亚，耶稣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我们今天如果耶稣跟你同样的有这样的吩咐，你觉得你会不会像那些佣人一样，耶稣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做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那然后这个四部曲发生了以后，神迹就发生了，那个宾客喝的水就变成酒了，完全不一样的物质，完全不一样的，水变成酒，这个神迹就发生了。
嗯，
然后 我跟 Lawrence 呢在教会还有一个服事没有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服事叫做星星乐悠悠。你听那个名字你觉得是怎么样的服事呢？其实就是在教会帮助那些单身的男女配对的因为大家觉得我们两个，哇，神为我们配对的那么成功，我们就要把这个恩膏传递下去，我们也非常的成功。我们其中第一届第一对成功的一个姐妹呢，我们就觉得她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预备好的一个姐妹。她之前呢就打扮成好像一个 tomboy 一样的，剪短短的头发。后来来了六一灵恩堂呢，就被医治释放之后呢，然后他的小组长就跟他说：“哎，你要像一个女生啊，你要开始穿裙子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神必定为你预备最好的。”然后他就真的听进去了，他没有去跟小组长去argue， 他就听了，然后就被建议去参加星星乐悠悠，他也听了，然后一来了，哇，我们其实很多姐妹都没有预备好的，虽然来参加配对的，有些真的好像去爬山一样的，穿得 很轻松很随便，可是有一个男生就在众女生一看，看到这个女孩子，哇，她眼睛一亮，或从来在教会那么久都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女生。其实她平常呢就是很算是普通的，就是因为她顺服听的话，神迹就在她生命中发生，就是她就变成我们星星乐悠悠第一届第一对的那个配对成功的一个婚姻。
我们第三个主题就是肯顺服就可以见证神迹。我们刚刚姐妹的见证里面，我们听到她因为听这个，她有这个跟弟弟妹妹有一个冲突，在遗产方面的处理，但是她听她的权柄， 小组长的话，去怎么去做，就放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其实呢，我本来是弟弟妹妹就是要欺负他嘛，要把更多的拿走嘛，但是后来神就出手了，给他当他愿意把自己放下的时候，他神就给他找到爸爸的这个遗嘱，然后他看见的时候，其实他不仅是看到这个金钱呢，他是看见神的爱，他是看见他爸爸对他的爱，他的心里面能够得到医治。哇，这是个金钱买不到的，你知不知道？因为爸爸已经走了，这是金钱都买不到。但是当他愿意的时候，顺服就有神迹。我们给神一个大大的掌声，哈利路亚。第二个题目就是，哎，好酒留到如今，管宴席的人呢、啊，他不知道酒已经用尽了，他以为已经发生神，他根本就不知道有发生一个神迹，还以为有一批新的酒就拿出来啊，看见哎，那么好，为什么你都没有更早都一早就拿出来吗？因为他们现在都应该喝醉了，根本就分不出只是那么好的酒。原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近期，给我们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个情况，就是我自己都没有觉得需要要好的酒啊。其实我觉得很多还没有结婚的人都觉得有酒就好了，因为有结婚就好了，就不一定要是很好的酒。但是我曾经遇到一个在我认识 Anne 之前呢，我就曾经有一个女朋友，教会的人呢都觉得我们两个非常非常不配，教会只有我自己不知道。他对圣灵很惧怕，所以不愿意来六一一。我们相处越来越辛苦，我们订了三次的教堂，跟三次的婚宴都取消了。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冷淡，变成我觉得只是对他负责任，不要耽误了对方的青春，所以就能结婚就好了，赶着结婚就好了，不要其他不要再搞了，太长时间了，已经很多年了。有一次我告诉喵喵牧师我的困难，我说哎，我上个礼拜我的女朋友这样跟我说，我觉得她觉得太累了，以后都不要再见我的爸爸妈妈。那么我喵喵牧师就很直接地告诉我，找老婆也找一个可以帮助你的，这样的女朋友怎么可以帮助你？你想一想她是不是适合？我听到好像一个炸弹，好像一个弹头棒壳，糟了，我完全没有预备要听一个这样直接的话。我希望喵喵可以安慰一下，帮助一下，都没有。但是心里面我觉得他是对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再想清楚。然后我继续有跟这个女朋友来往，教会都不知道，以为我们都分手了，他们以为我们都分手，他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刚刚在这个时间，张师母就找我去吃中饭，然后他就问我，张师母就问我啊，你有没有跟这个女朋友交往啊？我说我只好说有啊。他非常紧张，然后一个半小时来跟我讲一对一的道。他拿了一个椅子放在哪里，张牧师说你爬上去，然后你尝试把 我拉上去这个椅子上，我当然不可以把他拉上去这个椅子，因为他不愿意嘛。然后他就说，那我就先尝试把你拉下来了，他非常容易就拉下来。然后他跟我说，你靠自己的能力把你的女朋友去拉上去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最后就是他把你拉下来。其实这些信息啊，妙妙牧师啊，张牧师啊，张师母这些信息，我心里面都觉得是对的，但是很难，真的很难。心里面就说，哎，你们呢，早知道就早讲嘛，现在已经那么多年才讲，人还是会，但是我想了两天。然后我就明白了，我真的决定他们是对的，我就以后就不要再见这个女朋友。心里面是有很多的难过，是有很多的亏欠，好像很多内疚，但是就不见了。然后我进了香港六一一学房的读了一年，我生命得到非常大的更新。在读完一年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了现在的太太 Anne， 我跟着开始跟她交往，大家都觉得哇，真的非常棒，你的 taste 真的非常好啊，很高的品味，找到那么好的女朋友，大家都为我们很高兴。哇，这个反应真的完全不一样。他的家庭背景也是完全相反，他的家庭是充满着爱的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从小到大都很幸福啊，从小到大都充满着恩宠喜乐。我们交往了半年就已经结婚，之前就很多年都没办法结婚。神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婚礼。再过我们再过过两个月呢，我们就结婚19年了。我们差不多都没有吵过架，所以都被他们觉得不及格，因为这个夫妻没有吵过架就不及格，我们就继续努力了。Anne 成为我非常好的帮助者，让我越来越喜乐，生命越来越提升，你们看到吗？都看到，哈利路亚，感谢神。在我之前，我心很急，就真的很急，很想去结婚，都没有办法。但是感谢神没有让我进去这个婚姻。现在想起来，真的，如果真的进入的话，其实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是。Anne 跟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超过40岁，好久会留到如今的。这里的姐妹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这里的弟兄还没有结婚的话，好久，祝福你留到如今，很快就来了。
神妻呢，就是新时代的兆头。那我们就听到，其实神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不要求有就好，你要像真的要相信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是好酒，他要最好的给我们。然后呢，我是从小到大没有他经历那么多艰难，这个是真的。可是呢，完全没有艰难呢也不是，在我工作的当中，到了2014年呢，还是有一个的危机。那我呢，在那个当中呢，就求神呢给我一个 sign。那我们来看到呢，其实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他说头一件神迹，神迹的原文 就是 sign 的意思，就是兆头，意思就是神迹最重要的不是一件神奇美好的事发生了，而是这个事情改变了我们对未来的想法，改变了我们对未来的想法。神用兆头告诉我们，惯常的规律被打破了，神新的定律要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突破和祝福。我其实2014年之前呢，工作都非常平顺，在一家公司做超过，那个时候做超过18年。可是到了2014年呢，就发生了一个危机，就是换了一个新的 CEO， 他要做一些很大的改革。第一呢，他就把那些业绩的目标增加的非常的高，差不多增加一倍，不非常难达标。第二呢，他就要 cut cost， 特别呢就对那些做的很长的那些员工来下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呢，我了，就是那种的pension。退休金是不同算法的，老的一辈呢，那个算法是非常好的。如果你 cut 掉一个这个员工，你可以省下来以后再给的那个福利是可以减少很多的。所以他们呢，专门呢就把一个很高的业绩压力放到这些做的很长的这些员工的身上。那我的老板知道了以后呢，就每天都来check 我那个数字，就当时呢有4位我们这个超过10年的同事都被放在那个 watch list。 什么是 watch list 呢？就监管，被监管。他就那年就看2014年9月30号，你如果没有达标，他就可以炒你了，可以炒你鱿鱼了。那我在想，一直都很平顺啊，我老板本来都对我很好的，为什么有了一个这个新的 CEO 以后，他好像变脸一样，每天都在逼迫我，逼迫我到一个地步呢，我就很想自己去辞职，就算了，就算了，太辛苦了。因为从小都没那么辛苦过嘛然后呢，到有一天的一个礼拜天，又看到我的老板 send 了一些非常不客气的一些话给我，就好像说你再不怎么怎么怎么，我也帮你不到啦，我说，我就心里想啊，不用吧，你要骂也等到礼拜一嘛，礼拜天是我自己的时间。我真的很想呢立刻打电话给他拉倒了，我辞职了。可是我就想一想，我就祷告我的神，我说，神，我其实真的很想服侍你的，既然现在工作那么艰难，不如我就全时间来念学房嘛，以前念夜间，那如果我辞职就可以念日间的学房啦。除非你给我一个 sign， 你要我留在公司在职场的话，求你给我一个 sign， 我要看到你这个 sign， 不然我就走了，免得他们来吵我，我还是自己辞职吧。可是那个时间点其实很近了，我自己心想，哎，什么神迹都救不了啦，怎么sign？我就已经打定输数，我就已经买了一个电脑在家里，准备辞职的时候就回家了，然后就叫老公，你要努力了，以后只有你一个人工作了。可是神真的给我一个sign，很奇妙的，在那个9月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客人，因为一个美国公司要上市，他有一笔超大的股票，大概是2亿美金要转来我们银行。其实这一个是我老板的客人，那我老板跟我说，我这个客人交给你，你帮我去处理。 然后就是这一个客人，一个客人就把我整年的业绩都达标了。那我老板就帮助了我，进了这个过渡了这个难关。很奇妙的事情更又发生了，就是其他三位同事都离职了，有些是自己辞职，有两个是被炒鱿鱼的。然后老板把他们三个人的客户也交在我的手里，然后这个神迹呢，不是发生一件，就是不断不断不断的。那有一个客人呢，交给我的时候呢，他们说之前走掉的那个同事跟了一个很大的保单，跟了一年，如果那个客人如果有做到的话，其实他不用走的，可是他就走了。那个客人跟了一年都不肯签这个单，可是我一接到这个客人，我还没碰面呢，他就打电话过来，哎，赶快准备文件，我现在要签这个单。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的老板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交到你的手里事情就变了。原来那个客人最近家里发生了有亲人有一些重病，然后他就觉得我还是赶快去买这个保单吧，他就自己打电话来做成这个保单。然后呢，最奇妙的，本来九月差不多要被人家炒鱿鱼嘛，结果在十二月年中的时候，我们整个，我是做台湾队的，整个台湾队就去了新加坡一个 trip， 他们就发一些的奖，然后我是其中一个得奖的人，就说那年业绩做得非常好，好像是反败为胜的，这个本来很差，最后年终就得奖了。然后到2015年，那然后第二年呢，又有新的业绩。其实每一年这样子，我觉得太辛苦了。那我就跟神说：“神啊，你真的要我在职场吗？这样子我怎么来服侍你？神啊，你知道我的心智，我是要来服侍你的吗？如果我所有的时间只是花去做生意，我哪有时间来服侍你啊？你真的要我留在职场吗？你再给我一个 sign 吧，你再给我一个 sign 吧，你给我一个 sign， 我要一个客人就达到我所有的目标。”我就知道你真的是要我留在职场，然后要年底以前哦。结果神真的幽默，他真的是在12月30号，那个大客人的钱全部到位，全部到位，又进了非常大的一个生意进来，就把我整年的目标，应该明年的都已经达标了。可是呢，就有一个小的遗憾，就是通常十二月进来的钱呢，公司是不纪念的。虽然你是达标，可是他们计算花红的时候，已经十月已经截止了，那已经算好了。你十二月来啊，那一月又重新有新的。可是到一月，我收到我花红的那封信的时候呢，老板用一个铅笔呢，就圈了一个数字，说本来只有这一个数字，可是因为你这个金额现在公司加多50% 的发红给你。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十二月都会纪念呢？原来是这样子的。所有的同事呢都知道这个十二月不纪念嘛，所以他们都跟客人说啊，你先把钱早一点进来，十二月你就可以汇出去了，然后明年一月再来。那 CEO 知道了这个事情呢，太多人是这样做，他非常非常生气，他就决定把所有十二月走前的员工都要扣钱。那十二月进来前的员工就要特别奖赏他，把扣的都加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机加神机，神啊，不单只一个一个 sign 呢都来给我。自从那次以后，基本上每年都不停的达标达标达标，我不太 花心思在我的公司上，我就是在公司上就是做牧养啦，做查经啦，然后平常啦放假就来教课啦，公司然后就开小组啦，我就很轻松的就达标，因为神给我一个 sign。然后今年呢，他也开始让我在公司带团队，我现在也开始牧养我的 team member。让希望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神的国里面，然后神再给我一个意象。有一天呢，我就因为我神放我在职场上能接触的都是那些非常有钱有钱的客人，有钱到全部以亿来算的美金的他的资产。那我有一天呢，神就让我想起一个经文，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难。那我就跟神说，我身边真的有很多很多这些骆驼，怎么办呢？我很有负担，我很想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神的国里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就给我一个骆驼行动的意象，所以我就不退休，我继续在我的职场要把这些骆驼一个一个带到神的家里面。其实神给我多50% 的 bonus 钱不是我想要的，我都已经全数奉献到建殿里面去了。钱我跟神祷告，钱我不要，名我不要，我只要你。我跟神说，我只要你的旨意达成，这个就是我的心愿。所以神就让我一直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今天我想问大家，你今天要看到神迹吗？你今天要一个sign吗？你要跟神祷告要一个sign吗？今天神会听我们心里面的话，如果你想的话，今天神就会给你一个sign。神迹的新时代来了，他不是给你一件神迹，神迹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发生。你相信吗？你顺服吗？你也跟神求一个sign吗？让我们今天大家每一个人，你都向神为你的生命求一个sign，求一个兆头，神对你说的话。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你向神祷告，你有感动的，你跟神说，我也要一个 sign， 从天上来的 sign， 让我的生命不是白过的，我的生命不是只看到钱，不是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我要看到神的旨意成就。神啊，我要一个 sign， 求你给我这个 sign。
主给我们兆头，给我们一个神迹的兆头。主啊，你更要给我们的就是你的名要得荣耀，你的名要得荣耀。一只又一只的骆驼，一个又一个的财富转移，这些人都要进到你的国里面，都要进来，所有的机缘都要为神你的名效力。主，我们敬拜你，爸爸，我们敬拜你，荣耀你自己的名，爸爸，天父，爸爸，荣耀你自己的名，爸爸，荣耀你自己的名。